今年我们的主题，如果你翻到周报的前面，事实上提醒我们，每一次你进到礼拜天崇拜的时候，都要开始思想如何在今年面向下扎根，向上结果。跟随基督的人，事实上我们知道跟随基督的人有一个很特别的，在他的生命里面不断的在生活里面表达出来，就是祷告。跟随基督的人用很多的时间在祷告，祷告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或是说你祷告的时候你希望发生什么事。大概你会希望发生的事是我没有办法解决的，那个神，那个上帝，我依靠的神可以来帮助我改变。我们用时间跟神要求、祈求、恳求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小孩子的问题，工作上的问题。我们绝大部分的时间大概把祷告用祈求为主，但是你发现有时候你在祷告的时候，那个结果不是你能想象的。当保罗他为了教会祷告，他为了他至亲的个门徒叫做提摩太祷告的时候，这是他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他把这一段话当作一个祷告，也是一个提醒，也是一个激励。保罗说，我日夜不停地为你祷告，对我效法祖先用清洁的良心侍奉的上帝充满感恩。祷告的时候，事实上有一件事大概是在祈求之前的，就是会感恩。感恩，向上帝感恩。然后他说，每逢想起你流泪的情形，我就渴望见你，好使我的心能够充满喜乐。我记得你那真实无伪的信心，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首先有了这个信心，我深信你也有。每一次你祷告，特别你为一个人祷告的时候，你通常不是脑筋一片空白，你通常会想到这个人跟你的关系，这个人他曾经经历的是什么东西。所以这是保罗他想到的，当然这不是保罗跟提摩太，不过你可以想象的是这个样子。年轻的传道或是牧者叫做提摩太，跟保罗一起宣扬福音，他们成为同工，他们成为好朋友，特别是他们好像成为父子的关系。当保罗要跟提摩太离开的时候，保罗继续往前去建造教会，提摩太要继续留在他所被指定的地方，继续的来帮助教会，管理教会，牧养教会。但是他年轻，而且我发现如果你继续读提摩太前书或后书，大概你可以相信提摩太不是一个很在性格上很坚强勇敢的人，有一点念想啊，然后很 emotional， 听起来好像还蛮喜欢哭的。他看见他遇见保罗，他的老师，他的朋友，像他的父亲一样要离开他的时候，他流下眼泪。为什么？当然人要跟人离开会流下眼泪，但是我觉得最大的，我当一个牧者，我可以体会提摩太，大概我的个性也跟他差不多，开始知道说现在保罗离开我了，我自己要一个人面对教会的事物，面对这一群才刚刚信主才刚刚建立的教会，大部分的人都比我年纪大，我所传的道他们会听吗？你这么年轻。我记得我大概15年前去辛辛那提的时候，开始设立一个新的教会在那边， 去探访会友的时候，到一个会友的家，他姓潘，我都还记得他的名字。然后说：“哎，潘先生啊，这是我刚刚到这一边啊，能够来探访你。”然后就看见我，然后他跟他的太太说：“啊，这个牧师看起来这么年轻，他讲话我怎么听得下去？好像我儿子在跟我讲话一样。我大概了解他的意思。”所以我从神学院读书的第一年开始，我永远都是班上最年轻的。然后我一直都想要把自己看看可不可以在外表上能够让我老一点，甚至有人还建议说，牧师啊，这样了，我建议你就是留个胡须。人家说嘴上无毛，办事不牢。但是我还是不敢，因为觉得一点怪怪的。提摩太他面对最大在侍奉上的挑战是他孤单。牧养教会的人，感谢上帝，在迦南教会有许多的牧者一起来协助。我可以清楚知道，在辛辛那地那个地方，旁边没有太多你的同工。特别我在上帝差遣我去设立为这些台湾来的这些弟兄姐妹设立的教会，另外一个台湾人的教会大概要开车100迈。我经常是从辛辛那地被请到 Columbus, Ohio 去讲道，晚了之后又从 Columbus, Ohio 开回去辛辛那地，因为那个是下午的时间。我还记得有一次下大雪，从来也没有在大雪天里面开车，要去 Columbus 的路上，出去不到3分钟，车子差一点跌到那个水沟里面，因为不知道在雪地里面怎么开车，花了大概快3个小时，从 Cincinnati 开到 Columbus。 高速公路是怎么情况？就是两条车轮，那你就是也没有线，哪里看到什么线，就是两个车轮，你就跟着车轮一直走。到了 Columbus, 因为雪下太大，那时候也没有 GPS, 路牌全部看不见，怎么办？教会在哪里？不知道。还好那时候 OSU 有的学生下雨天也出来跑步，就问那些学生说：“哎，教会在哪边？”他才告诉我。很孤单，因为你的同工不多。保罗他期待，他看见，他想到提摩太那个流眼泪的情况，他说：“我很喜欢再跟他相见。”我想提摩太也是。但是保罗除了想到那个情况之外，保罗特别想到一个提摩太这个年轻的传道，他的信仰，他的信心是一个真诚无伪的信心。然后他特别提到这个真诚无伪的信心是从哪里来的？当然是从上帝，他的圣灵让他可以了解启示。但是他特别提到，这是从他的外祖母跟他的母亲不断的传承下来的。弟兄姐妹，我们都以为信仰的事大概就是我跟上帝的关系，但是今天保罗提到一件，特别我对所有已经有小孩的父母亲，或是准备有小孩的父母亲，或是你的小孩已经长大，你现在照顾你的孙子孙女的人，提醒一件事：信仰事实上是不断的传承的。有时候你想一想你自己，你的信仰是看见你的父母亲、你的祖父、你的祖母他们怎么跟随耶稣基督，所以你就一生觉得我需要这样跟随耶稣基督，那个信心不断的传承。当然我们知道保罗写信给提摩太最主要是要勉励他怎么样去牧养基督的教会，虽然他年轻，虽然他自己孤单，但是神托付提摩太要牧养基督的教会，特别当时的教会都是刚刚建立，不像迦南教会至少已经36年，有一些设立好的东西。你可以想象当时初代的教会大部分都是在家里面聚会， 所以他们的教会就是他们生活的地方，不像今天，我们今天礼拜天早上来说，哦，今天早上我要去教会。我经常讲，如果你礼拜天才去教会，那平常时间我们聚在一起，那个就不叫教会，这个都不对。教会是指这一群人聚在一起，那个是就是教会。所以当时候他们家的生活就是教会。提摩太他要牧羊这样的教会，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挑战，有很多的学说，他自己心里的压力。保罗提醒他，你要成为一个忠心的仆人。所以保罗继续用这段话来提醒他，因为他有信心，他必须负责治理教会、牧养教会的责任。所以保罗说，因此我提醒你，要把上帝在我把手按在你身上时候赐给你的恩赐充分发挥出来。因为上帝赐给我们的不是懦弱的心，而是刚强、仁爱、自律的心。当然这是当代圣经翻译的版本。他提醒提摩太，他说你这个职分，你成为教会的牧者的职分，是透过上帝赐给他的恩赐。建造教会是需要透过上帝属灵的恩赐。他说你不用怕，充分的把它发挥出来。刚才讲过，提摩太本身一个年轻的牧者，又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所以保罗就提醒他，所以不要有懦弱的心智，而是要有刚强、仁爱、自律的心。弟兄姐妹，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好多人都还是年轻的人。对我来说，这好像是以前我自己的想法。30年前，我一直觉得我好年轻。但是在服事的过程，弟兄姐妹，保罗提醒提摩太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要看重的是什么？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神在我们身上通手给予我们的恩赐。所以保罗就提醒他，不要懦弱，不要软弱。所以今天早上我特别用保罗提醒提摩太的这一段话，他说你要有刚强、仁爱、自律的心，或是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生命的特质。所以我称这三个是基督门徒的生命的特质：刚强、仁爱、自律。第一个刚强 power， 你知道 power 很重要，因为如果没有能力、没有刚强、没有力量，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做改变。 你想想看，治理教会它需要有一些 power， 属灵的能力也好，必须做决定的能力也好，必须引导一个教会、一群信仰的团体往前面，上帝所托付我们的。在民主的时代，我们就说，这个大家来决定。弟兄姐妹，虽然是大家决定，成为牧者还是要做决定，方向在哪里？这需要能力，需要力量。特别保罗知道提摩太他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他可能不是那么 forceful， 很多事情又是这个年长的这些弟兄姐妹又不好意思说那我们要怎么办。但是保罗提醒提摩太，这是你的职分，所以你要刚强。需要做决定的时候你要做决定，需要引导方向的时候，那是你要引导的方向。因为能力需要来改变。我们知道，当然所有的能力，在美国有一句话说 Power tends to corrupt.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 哇，我们觉得说呀，在教会里面我们要不要讲这个什么 power 这个东西。那弟兄姐妹，事实上我们都知道，要治理教会，要知道教会要往哪里去， 需要神给我们属灵的能力，不止这样，神给我们能力来做改变。每一个世代面对神给有教会的使命，也有能力。所以保罗说不要害怕，这是在暗锁在你身上已经上帝赐给你的，因为这个能力是要保护那些软弱的人。这是从旧约开始到新约的时代，特别在初代教会里面，所有的耶稣基督的门徒或是使徒们不断的在提醒要照顾那些软弱的人，因为耶稣基督本身就活出那样的生活的方式。没有能力，你说我们要去照顾软弱的人，大概就是讲一讲而已。神给我们恩赐，给我们能力，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今天也提醒我们，神给我们什么样的 power。 没有 power 有时候很难坚持。牧会这么多年，去过很多的教会，不同的信仰的这个形态的教会，有时候如果没有那个神来的能力，好想放弃，不想坚持，那就算了吧。但是明明清楚这是神给那个信仰团体应该走的一个方向，所以就求神给这些带领上帝百姓教会的弟兄姐妹有这个能力来坚持。提摩太受提醒要刚强，然后他说除了刚强之外，你还要有仁爱。大概这个在教会里面，在讲道里面，我们经常听，听久了也觉得啊，那个又是就是再提醒一次。你知道，我想保罗他要提醒的是，有时候我们有能力，却没有仁爱的心，就成为会一个像暴君一样，就照着这样来做。在教会里面，有时候看见许多的同工，有时候包括我自己，也要思想这个。侍奉是出于要把事情完成，还是侍奉是出于因为神的爱，分享那个爱来帮助弟兄姐妹，让教会往前。所以保罗说要有仁爱。有时候我们也说哇，那教会里面就是讲仁爱，什么东西就是仁爱仁爱，有仁爱没有力量，变成什么？没有什么原则。有时候必须做一个决定啊，因为啊尊重大家，因为出于爱心，所以我们大家不要做决定好了，还蛮难的。对保罗来说，他知道，他清楚了解，一切的事从爱来出发。这个爱对保罗来说，他更清楚的，他说这个爱就是十字架上的爱，这不是一般的爱，不是父母亲的爱，不是兄弟姐妹的爱，是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显明的爱，那个牺牲的爱，那个为别人的爱。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服侍神，今天我们带领同工，我们引导牧羊上帝的百姓，我们的爱是以十字架的爱来侍奉。很多人就认为侍奉这个字应该是事，是应该做事的事。但是我最近不断的被提醒，侍奉不是对事情，侍奉是对人，所以才用人字旁的这个侍奉。你看见的不是一个人去为了完成一件事情坐在电脑的前面，只是在那边打一些东西，当然那些也是在侍奉。不重要的是，所有的侍奉，所有的引导，所有的治理，所有的牧养，都是针对人，针对人的生命，让人可以看见如何去跟随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弟兄姐妹，我们都学习，我们也跟随，我们也看见许多不同的我们的信仰的长辈，我们的同工，我们的牧者，我们的父母亲，他们如何 跟随基督，用十字架的爱来跟随耶稣基督，来侍奉人，来侍奉教会，来侍奉上帝。十字架的爱。上个礼拜五开始有一部电影，牧师不是在做这个电影的 promotion， 不过我会建议你去看，叫做 Silence。 这个电影为什么特别？因为这个导演花了20年的时间，一直不断的要想要拍这个电影。当然这个电影是从一个小说，远藤周作他在1966年所写的一部的小说，叫做《沉默》。这部电影更特别的，花了6个月时间，全部的景都是在台湾取景的。所以我会鼓励，如果你对台湾熟的，还是对台湾不熟，去看这个电影，大概可以知道台湾有多美。因为台湾那个岛叫做 Formosa， 就是美丽的岛的意思。不，重点还不是在那个风景有多漂亮，重点牧师要提的是，这个小说他在描写的是在17世纪，宣教士去到日本，他们面对一个不同的文化里面，基督徒被破坏，所以有两个宣教士，他们去到日本，他们为了当时候这个逼迫，他们不得不放弃他们认为重要的不是信仰，而是必须做出一些好像让当时的日本的这些官员们认为说你就是放弃耶稣基督一样。然后后来就有人说，他的神学院因为派去的是神学院的老师，所以他的学生说，我不相信我老师会背叛耶稣基督。他们说我们要去看。他们去的时候要求当时候的教会说我们就去，他跟他们讲说你不要去那个危险。他说 It is my mission， 这是我的 mission。 所有这些当时候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他被差遣到那个从来没有人去传福音的地方，他们都清楚这是神给他们的使命。他们愿意跟随耶稣基督去到可能要受迫害的地方。当然详细的故事你却可以看这个小说，如果你要更清楚就直接去看电影。当然提醒各位，所有的电影应该都有戏剧化 的部分。当时的基督徒被迫害，这些宣教士到了日本之后，当时他们甚至跟他们讲说，你如果不把耶稣基督的所造成的像给他踩在你的脚上的时候，我要杀死那一些信耶稣基督的人。你想如果你是牧者，你是宣教士，在那个时候你怎么做决定？我想他这一部电影要描述的是说，当你看见那一些人，你不做这个动作，不把耶稣基督的像踩在你的脚上的时候，那些人全部因为这样会被杀死。当然里面有一段话我觉得是这个小说里面他特别提醒的，当宣教士他在质疑要怎么办的时候，我如果将耶稣基督像踩在我的脚上，那些人就可以不必免于一死，我必须要这样做。但是如果我把耶稣基督踩在我的脚下的时候，我的信仰那个又是什么？当他在执着，当他在犹豫的时候，这是这一段话，当然用英文的，我没有把它翻成中文。他说：“你可以猜，你可以猜，我比任何人都知道那个被踩在脚下的痛苦。是因为要被人踩在脚下，所以我来到这个世界，是因为我要分享人的痛苦，所以我背我的十字架。”detail 的我不要再重复，你们可以去看电影，可以去看那个小说。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对这群宣教士们，他们有一个必须要去面对的选择、抉择。今天我们面对耶稣基督，听见这个 silence， 这个导演 他说今天在美国只要谈到福音跟随耶稣基督必须受苦大概都很难，因为我们今天好多人我们想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福音就是好消息，福音就是帮助我解决我的困难我的受苦我的艰难我不必受迫害。弟兄姐妹，这个大概不是圣经所描述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所以保罗特别继续的说，除了要有能力要有力量要刚强，他说你要有仁爱，以服侍的心以十字架的爱来服侍人，他说你还有一个自律，我喜欢用这个翻译叫 prudence 这个字，有人翻译是叫 self-discipline。 什么是自律？当然有翻译叫谨守的心，谨守。我们必须要活在跟随耶稣基督的生活方式里面，要自我管理。上帝的恩赐在我们的身上，给我们能力。你知道能力 power is very powerful， 所以 power 必须要 handle with care。 有很多人拥有能力，如果不自律不自我管理不自我操练，会造成好大好大的伤害。 Donald Trump 1月20号就要就任美国新的总统，现在好多人就是害怕一件事，你拥有全世界大概几乎最大的 power 的人，你有看你的情况好像蛮担心的。当然不，我们不是在这边要什么批评我们再来的总统，我为什么这么多的人会担心，是因为害怕拥有权柄的人他如果不小心不自律不好好的自己管理自己不好好的操练，真的会造成好大的伤害。弟兄姐妹，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人，神给我们恩赐给我们能力，怎么样在爱心跟力量跟刚强的中间去取得一个平衡，我们必须要去操练。求神给我们智慧，智慧如何去分辨方向，智慧给我们知道清楚神要我们完成的使命。但是好多人知道也清楚，却没有勇气要往前走。求神给我们这样的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有智慧与勇气。你知道当约翰在约翰福音他描写耶稣基督来到人的中间的时候，他说道成的肉身，充充满满的充满什么？恩典跟真理。弟兄姐妹，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永远在恩典跟真理的当中，你缺一个都不行。有人侍奉教会，有人带领同工，充满的全部都是恩典。我有时候好可怕呢，每次讲都是真理，都是真理，都是真理，真理到最后都没有恩典，所以就觉得生命好像是在守一些律法，遵守这个东西，如果你犯了，你违背了真理，你好像就没有神的爱。但是有一些人他也想啊，一切都是恩典，所以随便就好了，也不用坚持了。这是恩典的时代，不管你要怎么做都可以，反正上帝充充满满的有恩典。对不起弟兄姐妹，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这两个你都要有，而且不能说我现在这比较多真理，这个时候比较多恩典，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谨守。对保罗来说，他更重要的也要提醒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的生命不断的在成长在成熟，是因为圣灵的带领，不是我们自己可以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说我来自我管理自我操练。智慧从上帝的启示来，勇气从圣灵的能力来，耶稣基督住在我们中间，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弟兄姐妹，保罗今天提醒提摩太，今天也提醒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充满的是刚强的， 有仁爱的，有自律的。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事实上不是说啊，我只有跟随耶稣基督，我听见今天牧师讲的这个，不断的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的里面就说、啊、一定要 discipleship， 这个很重要。教会的一个使命，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所讲的，就是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门徒就是一群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这一群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也会去带领人来继续跟随耶稣基督。让我们用我们的生命，不是软弱的懦弱的生命，不是害怕的生命，不是羞愧的生命。我们通常就说，牧师你不要告诉我，因为我觉得我现在生命真的是相当的软弱，我相当的缺乏，我没有什么见证，我的问题没有解决，我的关系还是破碎的，我的儿女还是不孝顺的，我还是在找工作就是找不到。信耶稣的人真的也没有比较比一般人好啊，弟兄姐妹。事实上保罗他继续在提摩太后书，我们继续会看，他在提醒一件事，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如果去面对苦难，如果去面对你生命里面那些不方便你没有办法预测没有办法掌握的事情，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当我想到这一段的话语的时候，我在家里有一幅这样的图画，这对我来说很特别。为什么？因为在六年前，我的岳父就是牧师娘的爸爸，他过世。过世的时候，我们就想要用什么样的一个东西来提醒自己啊，提醒当时候来参加他的追思礼拜的人，所以我们就选了他一幅他自己画的图。这是他画的淡水教会，因为他不断的在淡水教会侍奉，他在收集猫头鹰，所以我们就也装了一个猫头鹰的东西在里面。然后就想一想他的一生如何来形容他的生命，我们就想到这一段的话，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上帝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六年前的两个礼拜前，他习了他的劳苦，他一生跟随耶稣基督。为什么我说他是一个跟随耶稣基督人？因为跟他相处这一段的时间，我真的看见一个在身心灵受苦的人，他怎么样跟随耶稣基督。1947年的3月11号，他的爸爸当时候淡江中学的校长叫陈能通。当时我们知道1947年在台湾发生一个很大的事件叫228事件，陈能通校长在3月11号那天早上从他们家被带出来以后就失踪了，就没有再回来了。228事件有很多在台湾的这些啊，不管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般的人也好，好多人就失踪就离开，也不知道在哪里。因为他当时候是淡江中学的校长，他必须要负责很多的事务，他有一个学生就在淡水街上啊，当时候为了要证报所以就被杀死，他还要是去帮忙处理这个事情。当时候很多人就告诉他说不要去，这个时候你最好就避避风头，因为好像当时候很多特别被看中的或是被 target 的人，大概他们的生命都有一些危险。但是我想他想到的就是一件事情，他说虽然有危险，但是 this is my mission。 因为他是校长，他必须要去关心他的学生。所以我的岳父16岁开始他的爸爸就不见了，他最小的妹妹那时候还没有出生，所以你可以思想整个家庭 从1947年开始，他们的生命，他们每天的恐惧，但是唯一让他没有放弃的是，他怎么样跟随耶稣基督，他怎么样在教会里面侍奉。16岁，爸爸过世，在他中年的时候，他自己患了口腔癌。所以我第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我发现他就是没有什么头发，然后因为口腔癌，所以做了一些处理，他的脸是变形的。他从他口腔癌之后，他开始没有一次可以吃硬的东西，所以我当然有时候都跟他开玩笑，你需要跟岳父开玩笑，这我还有一点感，就说，哎，爸爸你都一直在吃软饭。他我跟你讲，他恨极了这些软饭、这些稀饭、这些粥。他吃东西的时候，他不是用嘴巴咬，他都要自备一个剪刀，把所有的东西通通剪成小小块，然后放在嘴巴吞下去。年轻失去自己的父亲，中年的时候自己有这样生命肉体的挑战，但是我看见他在教会的服事。我应该这样讲，我之所以会跟这个牧师娘结婚，事实上跟他的家人有关系。为什么会这样说？当我进入这个家庭、这个家族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很特别的东西，这一些受苦的人，他可以体谅那一些受苦软弱的人的经验。因为228的事件，所以他们亲戚都住在一起，大姑住4楼，二姑住3楼，然后我岳父住2楼。然后这个家族就很特别，吃饭的时候几乎全员到齐。我可以想象，有时候我们就说苦难来的时候好像让我们觉得很辛苦，但是有时候这个可能是苦难带来的一个祝福。你很少可以看见妯娌之间这么相处的。看见我的岳母，她就是每次要煮给这么多人的吃，她就也很快乐。然后我特别看见的这个跟随耶稣基督我的岳父，他怎么样在教会里面侍奉，他怎么样疼惜教会的牧者，这是大概我不断的学习的。后来我跟师母结婚，那时候的教会的牧师郑牧师很不愿意，因为会失去一个很好的同工。所有的牧者大概都有这种心态，你们最好都不要结婚，结婚以后就最好留在自己的教会，不要到别的地方去，因为去了我们又失去同工。所以我觉得张牧师会一直提醒我们，最好我们都内销，不要外销。但是我们还是祝福，因为还继续服侍。我们结婚之后我们就来美国，那时候还在美国读神学院，然后我就看见我的岳父他怎么样疼惜那个年轻的郑牧师，因为郑牧师刚刚才到淡水教会，真的还蛮年轻。那时候我记得他还有头发，过了几年之后也是没有什么头发。我为什么知道我岳父对这个郑牧师的影响有多大？2个月前，他有第一个孙子孙女出生，他竟然把他孙女的中文的名字跟我岳父的名字谐音是一样的，叫尹琦。弟兄姐妹，我要讲这个事，如果我的岳父没有用那么多的心智跟陪伴对这个牧者的时候，我觉得他不可能做这个事。他还特别在他的 Facebook 写一件事情，说我为了要纪念陈尹琦长老，所以我把我的孙女的名字取作郑尹琦。弟兄姐妹，什么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看见我的岳父，他跟随耶稣基督，虽然身心灵都受煎熬，我没有听过他 complain。 他白天上班，晚上回家。在台湾，我想可能在长老教会比较特别吧，我想很多教会大概都一样，很多开会，特别做长老的人 我们在座有几个长老，大概你们要点头，真的，我好多的会要开，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见他有 complain， 他从来也不会去讲教会任何的事情怎么样。提到牧师，有人会讲牧师怎么样怎么样，哎，他就是不会想，那我们就是帮助牧师嘛。所以说，当时候他有三个小孩，其中第二个的郑牧迪，他现在是牧师，在台南，他们就一直不断的照顾这个牧者。每一次到农历过年的大年初二，已经有一个习惯，这个郑牧师的全家一定会到岳父岳母的家吃饭。他已经把这个陈长老的家当作是他的什么娘家。我看见在教会好多的弟兄姐妹，就像我的岳父一样，他们在跟随耶稣基督，他们在受苦的时候，他们怎么样活出耶稣基督的榜样。他没有讲很多信仰的语言，他在工作场合里面，他就不断的告诉他的同学、他的同伴、他的同工、他的同事，大家都知道他是淡水教会的长老，大家也清楚他的生命的经历，大家也知道这样的一个人，如果不是耶稣基督在他的生命里面给他力量、给他刚强，他没有办法做到。他当时候就为了那些在真理大学以前叫淡水商工的这些学生，他们会住在教会的一个他们设立的地方，去帮助他们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成为一个牧者，事实上我看见我的岳父他的一生、他的经历，他跟随耶稣基督，我学习如何继续跟随耶稣基督。我也期待从我跟随耶稣基督的生命历程里面，也可以让许多人，我四周围的人、弟兄姐妹，也可以看见我怎么跟随耶稣基督，你们也可以继续的跟随耶稣基督。保罗他继续在他的信里面提到这个，他说你要以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把从我这里听到的正确教导当作典范遵守，要靠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住交托给你美善的道。2017年新的开始，可是2017年是神提醒我们，不只是做基督徒，要成为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不是只有信仰在头里面，在你的脑筋里面，文字一些规范，守住那一些美善的道，活出来那个生命。耶稣基督今天一样的也呼召我们，他说来跟从我，若有人愿意跟从我，就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不管是当时候去日本受迫害的这些宣教士，不管是我的岳父他面对他生命的遭遇，不管是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因着要跟随耶稣基督，你必须要带成你自己不方便，你要受苦。弟兄姐妹，跟随耶稣基督不是让我们的生命更方便，如果你的生命只求平安无事，那你可能跟错人了，因为跟随耶稣基督的人绝对让你的生命更好多事。但是我们愿意，为什么？因为神十字架的爱激励我们。这也是保罗为什么不断的提醒提摩太说，你要记得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不是懦弱的心，是刚强、仁爱、自立的心。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赐给我们许多我们的同工、我们的长辈。上帝，你透过在耶稣基督里面，让我们有一个信靠的心， 因为你的旨意、你的应许、你的恩赐，让我们不轻看也不小看我们自己，也是我们看重耶稣基督门徒的身份。神啊，纵使有人背信，有反对，但是我们仍然要忠心的领受你对我们的呼召，对我们的托付，这是你的 mission。 虽然不方便，虽然危险，但是我们还是要带领人来跟随耶稣基督。你设立我们成为祝福他人的祭司，谢谢你，我们不孤单，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不软弱，因为神让我们得刚强。愿新的一年，神你的慈爱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引领我们，让我们跟随耶稣基督往前行，每天信仰的道路，也带领人来认识基督，跟随耶稣基督。奉耶稣的名求，阿门。